我们今天跟各位研究这个净土十三种。净土宗啊，我跟各位讲过了，它是一代一代的，不是传承，不是师父教个徒弟，不是这样子，是公推的。说第一代呢是晋朝，晋朝啊是慧远大师远公了，那么他提倡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注意这个名词啊，三昧就是定，要在定心里边念佛，不能用散心念佛，散心杂话没有用的，喊破了喉咙也徒言。说提倡念佛三昧，它是四个字：思专想记。思就是思虑，要专门，不能三心二意。念阿弥陀佛就是专，就是思虑要专。想啊，要寂灭，要定。想是不入，不要想入非非，寂就是寂灭的意思。这个思虑要专，专一尊佛。好像我跟各位报告过，佛佛道同，并不是哎，我是念什么的，我是念什么的，那是外行的话。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因为阿弥陀佛是福慧庄严嘛，无论哪一尊佛都是福慧庄严。你看他那个名字，我现在没有时间跟各位讲这个佛的名字，无论哪一尊名字都是修福修慧，福慧两个字啊，不是用的字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佛弟子老人家也没有离开这两个字，要修福，要修慧。阿弥陀就是翻成福慧嘛，福慧二言。所以是啊，我们念菩萨也好，念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佛名字也好，其实啊一样。所以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包裹十方法界的佛，但是呢要有这个愿来领导，这个愿是领导的。如果用功没有愿来领导啊，你就是盲修瞎练。愿就是希望，我念东方佛，但是我希望到西边走，这个愿是领导的。所以叫思专想记。他是83岁入涅槃的，但是他念佛呀，三次见到佛像，没有讲过，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啊。念佛容易见相，容易见相好，不难，要念的虔诚啊，念阿弥陀佛容易见到阿弥陀佛像。念观世音菩萨容易见到观世音菩萨像，不过这一点要注意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就不能看观世音菩萨，那就不对了啊。念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的像，念观世音菩萨念见观世音菩萨的像。说他三次见的佛像啊，那与佛有缘吗？他自己的思想啊完全是在定中，所以是并没有讲说思专在字一不分。如果他的思想要专呢，他的字相是一个不分家的，不要是一会儿我也上东方了，一会儿我也上南方了，一会儿也上北方了，我一会儿也上到这个去亲近弥勒菩萨去了，那就分了，那一个都不灵光，谁都不理你。 说你这个志向啊不专啊，想戒在气虚神朗，你这个想要是疾病，这个气虚，这个精神呢也壮。如果你分身呢、分心呢，我想你这个精神呢不振。说气虚在自偏其躁，神朗在无忧不彻，这是讲这个解释这个两句话。第二组禅，这个净土宗第二组啊，是唐朝了，是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呢，他生在隋炀帝的时候，虽然隋炀帝大业九年，那么他专门呢念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那么他69岁就圆寂了。在他没有圆寂以前呢，他是隐于终南山悟真寺，住在山上，终南山一个庙叫悟真寺。那么在他禅定入定的时候啊，见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阁啊、瑶池啊、金座呀、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那么到这个贞观年呢，他去参访这个道卓禅师。道卓，那么道卓嘛，就授他一部经，或者叫做观经啊。那么他根据这个16观经来修，所以就发了定。那么他主次啊，次名念佛。念佛的方法很多，我们下边慢慢讲。有次名念佛，专门呢念这个佛的名号的。道卓呀，他已经80岁了。善导啊，就是29岁，年纪轻的。那么道卓入定，得了3昧，那么就问这个念佛往生西方的事情，能不能往生？因为善导虽然年纪轻啊，他的功力强。那么善导大师啊，就告诉他，他说你能不能往生啊？告诉你一个方法，在佛前呢放一朵莲花，不要放在水里啊。7天，如果这个莲花呀没有焦脆，你就可以往生。那么他的一教奉行啊，拿了一朵莲花放在佛前，7天再看一看莲花还是很好。那么这个善导就说，那你可以往生。善导再入定，就跟道卓讲，他说你可以往生是可以往生，但是你忏悔3种罪，你有3种罪要忏悔。忏悔了3种罪啊，可以往生。哪个3种罪呢？就知道我们参考了啊。他说你家里边的佛像啊，放在窗户台上，你自己啊睡了大房子，把佛像啊放在旮旯里边。旮旯大概你们也不懂了，我土话了啊。那么放在偏僻的地方，这是对佛像不恭敬。说这个值得我们参考。家里不供佛便罢，要供佛呀，供到正厅上，千万不要搞的这个犄角上啊， 你自己睡个大房子，来个正厅嘛，弄个沙发，你往那一坐，佛像搞到那个那边去了，这就侮辱佛像，有罪。不供没有关系，要供的话嘛，那佛像要供到正厅上，因为你从前把佛像啊供在那个窗檐下边，你自己啊住了一个深房子，这个有罪，你要忏悔悔过。第二一种啊，你从前驱撤意识出家众，这一点也知道我们警惕出家的僧尼啊，我们自有供养，不能在他们的身上啊起诉哪一个有道啊，哪个没有道啊，我跟这个有缘呢、啊、跟那个没有缘，千万千万不要起这个分别。一视同仁，千万不要说啊，某某师傅您给我倒一杯茶来吧，这个就不得了了。或者我他添满饭给你也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佛弟子这一点要注意，就说这个道昨呢过去犯了这么一个毛病，驱使彻意出家众，那么现在你反过来了，要赶快供养。第三一种罪，盖房子损伤了很多的虫子，这个很难免的，刨地把虫子害了很多，这个虫子也是一条命。说你要把这个三种罪忏悔了，你才可以往生西方。我想我们各位反省反省，有没有犯过这个三种罪，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忏悔。你家里厨房的这个不干净的虫子，你有没有杀？拿这个 DDT 去杀它？或者你盖房子啊，或者是有没有把这个蚂蚁啊给弄死了？或者家里供个佛像，把那佛像供一个小房子，你自己住个大房子？或者你常到庙上来呀、啊，跟这个师父啊不分彼此，结为兄弟呀、啊，什么姐妹呀、啊，啊，说姐姐，你给我倒杯茶来吧。这个姐姐是师父嘛？说跟出家人结兄弟姊妹都不应该的。他出家了，父母都不要了，他跟你结什么兄弟姊妹？见鬼了你！这都不可以的。我越说越烦恼。善导大师讲啊，他说渐渐鸡皮鹤发，看看刑部笼中，假使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因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经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这是善导大师平常常常说这几句话，他渐渐的鸡皮鹤发，你再擦烟粉呢、啊，这个老的老皮啊，你擦不好的，跟这个鸡皮啊，鸡的那个皮皱皱巴巴的，鸡皮鹤发，看看行不隆中，慢慢走路啊就不灵光了。你就像我现在走路就不灵光，我坐着还可以，走路啊那就是没有办法吃不消。假要金玉满堂，就是你黄金再多啊，难免衰残老病，就难免呢年纪老了或者生病了。印汝千般快乐，就是假使你有很多的快乐，无常终是到来。这个无常没有言情讲的， 到时候要你的命，你就跑不掉了。唯有经路修行，那么怎么办呢？唯有走小路，念佛是走小路的，横抄吗？不是竖抄，横抄是走小路，经路修行，怎么办呢？但念阿弥陀佛，只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怎么念？下边我慢慢的跟各位来研究啊。将死的不得怕死贪生，这是善导老师讲，说将要死了不要怕死，这个英雄一点嘛，你怕死也要死嘛，有的时候要死了要哭啊，要喊啊，要叫啊，那就不要贪财，大丈夫就不怕死，你越不怕死他死不了，要怕死，越怕死也死得快。说将要死的不要怕死，不要贪生，这是他的话。如果看病的去看他的，不要给他讲一些个有缘安慰的话，安慰的话，说你死不了啊，你寿命还很长啦啊，他明明快要敲了你，你何必骗他呢？说不要去安慰他的话，不得说眼前闲杂之话，不要说哎呀，你家里这个房子漏了还没有修啊，什么账还没有还呢、啊？说这话都没有用，他已经是不能作用了。不要就是对将死的人呢，不要说这些个闲杂的话。那么高声啊，为他念佛。到他气断了为止，那么气断了之后再要给他念六个小时的佛，为时啊，录里边有几句话知道吗？参考鼎盛眼升天引己讷鬼斧除生洗盖离地狱脚板出，不过这个可能是能不摸就不摸了，一摸了很难过了。人要将死的时候，它是四大分散嘛，这眼耳鼻舌身意慢慢统统走掉了，那么。到第八窝了也是最后走，去后来先做主翁，投胎他先来，要死的时候他是最后走，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啊，鼻子不能嗅了，但是他这个第八窝了也是根本是没有走，根本是走的话呢，那就是等于说是常常讲说佛教里讲说人死了断了气八个小时不要动他，那就是第八窝了也是没有走，还没有走，你讲话他听得见，但是他没有反应，不会动，没有反应，你说好说坏他都会听得见。说鼎盛，那么过了八个小时你去摸摸他的头顶，周身都冷了，头顶发热，那你可以笑了，做圣人了，做圣人了，鼎盛眼升天，如果周身都冷了，这个脸部啊发热升天了，引脊周身都冷了，这个肚脐眼发热，来生做人了，周身都冷了，肚脐下边肚子发热，来生做讷鬼了，周身都冷了，膝盖发热，膝盖 那就来生啊做畜生了，畜生喜盖犁嘛。周身都冷了，脚板心发热，下地狱了。这是唯识论里边这样子讲的。不，这个最好不要摸，摸起来万一脚板发冷的话，你说难过不难过？干脆都说哎呀，升了天了或者做人了就算了，糊里糊涂的嘛。就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了。他这句话我再念一遍啊，顶圣，眼升天，眼睛升天了，眼脊这个肚脐眼啊，人是从肚脐眼来的，从肚脐眼走嘛。眼脊，恶鬼伏，恶鬼啊从肚子发热，就是讲第八窝类也是从那里走。畜生膝盖离，畜生啊在膝盖走。地狱脚板出，就是讲第八窝类也是啊，在我们的身上啊，它是最后走。最后走，所以是啊，我们真正遇见这种事情啊，最好有这个念佛机。念佛机它是二六时钟啊，不断的念佛，提醒你念佛，不要在他面前讲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话，是是非的非花的，没有用的，他已经是不能活不成了嘛，干脆叫他一心念佛。也不要说这个家常的话，不要说难为的话。那么所以是在这个念佛机来给他念佛，比助念要好，比助念要好。念佛机插上电呢，他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始终在那里念，不要动他，不要在他面前哭。看他要将要不行的话，可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哭，他根本就舍不得走。大家想一想，他不想死的，那么你再一哭，他更不想走了。那么阿弥陀佛在上面拽他，你在下边拽他，看谁的力量大，还是你的力量大吗？他七情六欲就把腿给他拽住了，极乐世界去不了，就不能再死。将死的人面前哭，你要哭是远一点，被叫听见，不能说不哭了。你说我们家死了人了还不能哭啊？哭可以，不要叫他听见，不要叫他病人听见，不要给他摸翻身。你看有些个不知道的来的时候，这个左推右推，哎呀，你死了啊，我怎么办呢、啊？他气死你死鬼呀、啊！啊！他痛得不得了，你还翻他，这就叫他平安地走。八个小时断气之后，八个小时第八窝了也是走了，你再给他穿衣服，再穿衣服。但是他第八窝了也走的时候，冰身都冷了，这个骨节儿。你用那个热敷啊，给它捂一捂啊，它就很远了。你怎么给它穿都可以，腿怎么给它盘也可以。那么然后你要给它换衣服，有的时候哎呀，临死以前要不给它换衣服，它死了说穿不去啊，没有这么回事。你穿上它也穿不走，你不穿也就是它是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走，什么也拿不走。我们什么也没有拿来啊，我们大家你来的时候拿到什么来了？空手来，走的时候一毛钱你也拿不走。说再给他换衣服啊，这样子嘛，在死的时候还可以平安一点。就是这个善导大师啊，他是讲的这些个道理。那么现在讲的莲宗第三代祖师是唐朝的，叫程远，他是修波州三昧的。他因为是布施啊，次戒为祝横， 就是我们不是解冤做功德呀，或者守戒律呀，那是帮助我们修行的。真正的修行呢，要修波州三昧。什么叫波州？波就是般若的波，州就是船，舟船的那个波。波州三昧叫做佛力三昧，就是你修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个佛就在你们面前站着，阿弥陀佛就站在你们面前，叫做佛力三昧。那么你要修这种三昧呢，那么诸佛就在你面前呢可以见得到。那么天台宗讲这个常行三昧啊，就是波州三昧。说四种三昧都是念佛三昧嘛，四种三昧就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不行不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像你们念念佛呀、坐一坐呀、走一走啊，这是一半一半走嘛，一半坐，半行半坐。那么波州三昧就不是这样子，就等于上吊一样，梁上啊吊一根绳子，吊一根绳子，绑在这个手上，就在这个房上的转。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没有白天晚上啊，不能睡觉，因为他绳子给你绑着嘛，你睡觉你就吊着绳子上睡好，就是念佛，或者念七天，或者念九天，不能间断。那么念到九十天，嘴里面常常啊念阿弥陀佛。那么心里面呢常常念阿弥陀佛，就是说身形没有间断，这是波州三昧。现在有很多的法师修这个法门的，这是这个成员呢第三代祖师，他是专门修波州三昧的。那么第四代祖师叫法照，是唐朝的。那么他用五种念佛的法门，修五种念佛的法门。我记得我们从前在台湾呢，提倡念一声佛，一声佛，你们念的可能是二声佛了，大概是有高有低的二声佛。那是叫印光法师他们呢是提倡念一声佛，就是没有高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办法打妄想，一句根据一句根据一句，就等于那个流水的声音一样，完全都是平的。不过这个法照禅师呢，他提倡五会念佛。那么以这个《无量寿经》里边说，有清风施发出五音声，微妙工商自言相合之文，根据这个文啊，所以叫这个分出念佛之调音为这五番。那么第一番呢，第一会就是平声缓念，这个我不会念啊。第二会嘛，就是平上声缓念。第三会嘛，就是非缓非急的念。第四会嘛，渐渐的念的快。第五会嘛，四个字啊，转成急念。我们现在有时候转成阿弥陀佛的时候，那四个字就念的快了，就是五会念佛。我想现在用这个方法的很少，但是在台湾呢，据我知道的，这个念佛的这个长老们呢，方法很多不一样，走路嘛有踩字的，还有这个跑西方的，我也看过他们跑西方嘛，那个老太婆的鞋都跑掉了，他跟着跑，现在拼命的跑，这从前过去在大陆上没有， 不知道。所以是，就是我们在过去，因为我从小就住在丛林嘛，那么就各个丛林念佛的都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念。那么唐朝的第五代祖师叫少康，他这个人呢，有钱就引诱小孩来念佛，那么念一声佛你就给他1块钱，哎，这个功德很大呀，这个小孩会念的。你们不相信，你们有钱就给小孩念。他这个念佛没有分别的，小孩念佛不像我们念佛有分别，没有分别。所以他发愿说，结石可以磨了，我愿不可以易。这个大结的石头可以磨光，我这个愿呢不能改。那么他所发的愿与这个善导大师呢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善导大师嘴里面念佛了，口里面出光明，这一句佛里面放光。那么这个少康呢，他这个口里面也出这个化佛。这个时间久了他有感应。另外讲第六祖，第六代祖师啊，叫宋朝的，叫永明延寿禅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不应坐而坐，投虚妄之苦轮，不应思而思，即颠倒之讷业，就是你不应该坐，你坐这个苦轮是虚妄的，三界无难犹如苦轮呢。这苦轮你要把它，不要拿它当作石油啊，不会受它的影响。你不应该做，你做了就不对了。你不应该想的，你想了，这不是做了很多的坏事。所以他做了《宗敬录》啊，有100卷。乾宗一王啊，给他4个号，叫做自觉禅师。那么他有几句话，他禅静双修的了。这个禅静双修是从宋朝开始，是有禅无静度，时言久错路，因静要现前，赫尔随他去。你会参禅，没有念佛，10个人呢，9个人就走错路了。参禅不容易。念佛他还有个目的，参禅目的到哪里？说有禅无静度，时人久错路，因静要现前，赫尔随他去。这个五因静，色受想行识啊，照见五蕴皆空嘛。这个五因静要现前了，就无形中你就跟着他跑了，自己做不了主。无禅有静度，万修万言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不会参禅，我自会念佛，是无禅有静度，1万个修啊，1万个去，但得见弥陀。只要你能够看见阿弥陀佛，何愁不开悟呢？你要能看到佛还怕不开悟吗？这个就是第三句。第四句是有禅有静度，犹如带角的虎，现世为阴司，当来做佛主。又参禅又念佛，现在很多是这样子，以念佛的方法来做参禅的形式，完了打坐做什么呢？啊，念佛。就是有禅有静度，犹如带犄角，就是老虎，这个老虎已经很厉害了，老虎再长个犄角那就不得了，犹如带角的虎，现世为阴司，现在你就为天人之师范，来生就做佛主，来生啊就成佛做主了。无禅 无净度，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莫可淫一窟，又不参禅又不念佛，那怎么办呢？下地狱，睡铁床。我们现在这个铁床还没关系，下边没有烧啊。如果铁床下边再烧起来就不得了。铁床并同住啊，这一抱，这个男女这么一抱，一抱抱错了，一看是个铜柱子，里边再一把火，你看地狱那个境界可以看得到的。万劫与千生，一万劫一千生啊，没有依靠。那么这个他到72岁啊，圆寂的。再其次，我们谈到这个第七代的主事叫沈长，宋朝的，他主政高声念，高声念，声音越高越好。我想这个有道理。我们打夫妻还有几天，你们大家拼命的声音高一点，把房子房顶给敲开都没关系。高声念不打妄想，高声念没有打妄想。这个沈长大师主张声音高，高声念，那么临终时念就够了。他是信天台教官的了，他62岁圆寂的。再其次就第八代主事莲池大师，明朝的，他叫朱红了，他81岁圆寂的。他是主张禅静双修的。那么他平常做一个祭祀，20年前寺可移也，3000里外欲何其，翻箱丢脊灰如梦，摩佛共争似与非。他是孝子啊，他母亲死了，他出去啊参学的时候啊，他都把他母亲的那个牌位了，往生的牌位啊，放到怀里带着走。那么吃饭的时候啊，他要先拿一碗饭给，把那牌位拿出来供到那里，给他母亲，供他母亲先吃。所以他崇拜这个放生，戒杀放生。但是他有这个莲池大师七笔勾啊，我给你们勾一勾，你们听听哈。能纵三秋，五顶三生未足愁，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擦出世大因缘，凡情枕坡，孝子贤孙好像真空旧，因此把无色金章一笔勾掉了。恩重三秋啊，父母的恩呢太重了，跟山这么高，恩重三秋，用五顶或者用三生啊来祭奠他呀，酬大不了，酬报不了。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那你的父母亲死了之后能够往生西方，你把他送到西方去了，你做儿女的孝道才算成就，并不是你平常给他供点菜呀，或者是弄点什么东西，那个没有用的。说恩重三秋，五顶三生未足愁，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这一点知道我们参考的。学佛的呢，就是父母在，希望他的寿宴百年；父母不在，希望他呀离尘垢超生，先把父母送走了，报恩嘛，报恩。我们这个夫妻也可以叫做报恩夫妻。你看，有往生的牌位，有宴生的牌位，这就报恩夫妻。活的嘛消灾延寿，死的嘛往生西方，这个名字叫报恩，报父母的恩。出世大因由凡情枕破，出世 就是出家的佛门的事情，用凡夫的心理啊，没有办法了解。孝子贤孙，好像真空旧。如果你要是孝顺儿子，啊，很贤良的孙子，应该啊，向这个真空来研究。真空就是佛教，向真空来研究。说因此吧，五色的金章一笔勾，什么做官呐、啊，什么给你个奖章啊，什么给你个名分利养啊，都不要，一笔勾。出家，出家学道，就是勾了一笔了啊，一共有七笔，看你们勾了几笔没有。凤履鸾绸，恩奈千缠何日休，活鬼敲相守，缘尽还分手，擦维尼两抽六，披甲带纽，虚破冤家各自寻门走，因此把雨水夫妻一笔勾。夫妻也不要，说这一点你们不要学啊，这个现在已经有夫妻的就不要勾啊。说凤履鸾绸啊，这夫妻恩爱的夫妻嘛，何日休啊，什么时候了啊，活鬼交相守，两个跟活鬼一样，你守我守你啊，缘尽还分手，缘一尽了还会分的，不是哪个先死就是哪个后死，缘尽还分手，唯你两抽六，披甲带纽，虚破冤家各自寻门走。那就有点不太见人情了，就是离婚了。因此把雨水夫妻一笔勾，把这夫妻都勾了。要没有结婚的，最好不要去麻烦。已经有了结婚了，就是已经是有始有终吧啊。身似窗游，莫为儿孙作远忧，一夕燕山斗，今日还春否。擦，毕竟有时休，总归无后。谁是当年万古长如旧？因此把贵子兰孙一笔勾，儿女也勾了，儿女也勾了，儿女也不要了。说是这个身体啊，跟疮一样。莫为儿孙做远忧啊，不要跟这个儿子孙子将来要给他种点存点钱呐、啊。莫为儿孙做远忧。一喜燕山豆，今日还春否？不要是燕山豆，从前的历代的这个国，这个皇帝后代还有吗？已经没有了。一喜燕山豆，窦燕山，比如说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啊，名俱扬啊，窦燕山五个字也没有了。一喜燕山豆，今日还春否？毕竟失修，到最后啊，还是没有后的，毕竟无后，终归无后啊。谁是当年万古长如旧，因此把贵子兰孙一笔勾，儿孙都把它勾掉了，不要去想，就有了嘛，啊，好好待他，没有的话嘛，不要天天是想儿想女。独占挠头，慢说男儿得一秋，金印悬如斗，生死非常久，差多少冤痴求。童言好手，梦脚黄粱，一笑无何有，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这个功名也勾掉了。独占挠口，考状元啊，你不要说男儿啊很得意，说金印悬如斗是吧，左一个奖牌呀、啊、右一个奖牌呀、啊、生死非常久，不长久的呀。多少枉此求，那费了很大的力量去求，童颜好手，年纪轻到年纪老，梦觉黄粱，就是黄粱一梦，黄粱一梦，就是这句话出在吕洞宾呢。吕洞宾主这个 高粱米，粱就是高粱啊，东北这个高粱米，煮这高粱米，他就做梦，做梦一会儿啊，考了状元啦，然后做官啦，做官了发财啦，发财贪污啦，贪污枪毙了，这一枪毙醒了，他一看，哎，这高粱米还没有熟啊，就是这一餐米还没有熟，他结果是枪毙了。叫黄粱一梦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梦觉黄粱，一笑无何有，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富比王侯，你倒欢喜我倒愁，求者多生寿，得者忧请福，茶淡饭胜珍馐，那以如秀天地五炉，大夏何许够，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要找好房子啊，地位高，跟王后一样，你因为欢喜，我因为很烦恼，求者多生寿，得者忧请福，你求到了吗？你可以寿，得到吗？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世间法就是这样子。淡饭胜珍馐，吃的粗茶淡饭呢，比这个珍馐要好得多。那衣如绣，穿一个破衣服啊，那跟你这个穿绣花衣服还要好。天地五炉，说天地为我炉，天地就是我的房子。天地五炉，大夏何许够？大房子何必去买呢？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血海长流，文正光芒射斗牛，百亿从中走，斗酒思千手，插锦绣满胸头，何许夸口，生死眼前，半世难相救，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血海长流，学者啊，什么硕士博士啊，血海长流，文振光芒射斗牛，这文章做得好，做书立说，百亿从中走，有各种的技术，斗酒诗千首，喝酒啊，作诗啊，锦绣满胸头了，何许夸口？你不必夸口，生死在你眼前，半时难相救，半个时间都不能救你，说死要你死，你活不成。因此把盖世文章也一笔勾，有空念念佛，何必劳心劳力去弄文章呢？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似愁，烟雨迷花柳，其余勿亲友，插眼底成风流，苦归身后，可惜光阴没落空回首，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这是第七个，夏天赏花，春天郊游，或者唱歌跳舞啊，烟雨嘛迷花柳，或者下棋喝酒啊，来接待亲友，眼前嘛好像很风流，但是苦归身后，眼前好面子，这个将来受苦，可喜光阴呢，摩罗空回首，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这个是啊，很有名的莲池大师啊，七笔勾，说我们真正学佛的，不要七笔都勾掉，勾一笔也好，勾一勾，回去勾一勾啊。看看哪一笔就可以勾一勾。第九主啊，就偶一大师，也是清朝的偶一大师。那么偶一大师的文章好，他在佛前呢念究啊，说是我是学禅净律密台贤十论，我是学哪一宗呢？他一念出来，念出天台宗。说变作天台宗的主师，为这个三十一代，是这个明清的叫做灵峰啊，不过他死得很早，五十七岁就死了。 那么叫八部道人。在中观论里面讲这个八部啊，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也不去。他三次梦到寒山大师，梦到寒山大师，但是他去不了，路途太远。寒山大师在广东啊，所以是后来拜这个寒山大师的徒弟叫学领来剃度出家，后来名字叫做自虚。那么他生病的时候啊，他有几句话说：明字未中真佛眼，未知毕竟复何人。说这个偶一大师在明字位，在这个六记里边呢，一个是礼记，一个明字记，一个是相似记、奋正记、究竟记，这个是他在明字位。明字位呢是原教的不思，了解原教不思议的理，就知道这个道理了。说明字位中真佛眼，是真正开了佛眼了。未知毕竟复何人，那我不知道我将来呀、啊、交付哪一个，就是我下代应该传给哪一个。所以他是脱脂莲台呀、啊、洗身净度。虽然是研究天台宗，各位也知道天台宗的不成文的法，教弘天台行众净度。天台宗的学生啊讲教判，但是用功都是讲念佛的。教弘天台行众净度，那么他主张念他佛、念自佛、念自他佛，什么四义心呢、理义心呢，以这个净度为这个禅教律三学之归结。这个净度也可以叫做教，教下也可以判，禅宗也可以判啊，律宗也可以判。所以是要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这是他的境界。另外啊，在这个清朝的第十祖叫才流，那么55岁啊他就过去了。那么清朝连宗第11代祖师叫沈安，大家知道沈安劝发菩提心文吗？他在雍正12年4月14日圆寂的。连宗第12代祖师叫彻悟禅师，他住红罗山知府寺，他70岁啊入涅槃的。连宗民国连宗第13代祖师印光法师，他是民国29年11月初4卯时入涅槃的。他当过知府寺的香灯，各位要知道，真正是历代主事啊，都是这当饭头啊、当菜头啊、当火头啊、当行堂啊、当香灯啊，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说他在这个知府寺当过香灯，当过燎原。什么叫燎原呢？这是庙里的指示，就是念佛堂啊或上课堂。上课堂就是来挂单的，挂单的啊，这是龙蛇混杂，有的在诸方做过方丈的，有的在诸方啊当过法师的。那么到这个庙里，他隐藏他过去的身份，那么到这个庙里来参学你这个庙里的规矩。说一个寺庙一个寺庙的规矩很重要，十方人呢来参学。你上殿怎么上啊？你前锤怎么打呀？钟鼓怎么打呀？你禅堂怎么摆呀？念佛堂怎么摆呀？他专门参与这个，住在不担任你庙里的任何的职务，上课嘛，在上课堂里，那是龙蛇混杂的。那么里面有个燎原，这一个燎，这个上课堂这个。疗房里边的一个头叫做疗员，他当过知府寺的疗员。 那么他专门呢赐名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做官。印光法师他不做官，也不计数，也不要说啊，我拿个念珠啊，啊，那个没有用。你手里扒了念珠，心里想旁的东西有什么用？所以在这个北京啊，龙泉寺啊，当过行堂。行堂啊，我想你们知道了，就给这个过堂的这个吃饭的偏饭偏菜的，叫行堂，这是苦恨丹了。那么后来他帮助天台宗的地贤老法师到北京来请账，请账经。那么当时大梵有皈依他的，他不说皈依弟子，都叫他皈依地贤老法师，他们两个很好。只要是天台这观宗寺的学生到他那去，他非常客气。那么观宗寺的要是要印光法师那里来的，也非常的礼遇。所以这个是啊，印光法师也就是从科苦出家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净土宗啊，是中国的共宗。无论你是禅净律密台贤师论呢，我想没有不念佛的。道安，我想这个名字大家知道了，是东晋晋道安，我们出家人姓石啊，就是他发明的。道安，过去的出家众啊都是姓徐家的姓啊，或者王和尚、李和尚、张和尚啊。那么到第二个阶段呢，就姓师父的姓，师父姓王，他也叫做王小和尚。那么后来道安法师因为这个不太妥，还是姓石，姓释迦牟尼佛那个石，说真正出家的你不要问说生不言姓，道不言寿，要说请问法师你贵姓啊，我姓石，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石。你要遇见那个道士啊，说请问道长你高寿啊，无量寿，他绝不告诉你多大岁数。所以这个道安法师啊，他最初创的弥勒净土，弥勒菩萨，就是他最初说极乐世界有净土，但是弥勒菩萨那里也有个净土，弥勒净土斗率篇呢，斗率篇。那么现在修弥勒净土的很多，什么原因呢？他的弥勒净土比西方极乐世界近，西方极乐世界要十万亿佛国度，弥勒净土都在我们欲界里边。我跟各位讲过了，我们这个欲界六天它是第四天，欲界六天我们现在是这个四王天，上边是刀立天，然后这个夜摩天，在上面就斗率天，斗率天就是弥勒菩萨住。不过他有内院有外院，内院呢就是一生成佛顶住，就是一生成佛顶，就是差一品无名没有断的住内院。外院呢跟我们差不多，外院呢有这些个，那么所以大家都是希望到弥勒菩萨那里比较近啊，这是一个。那么希望到弥勒内院去，弥勒内院不容易进，也没有那个功夫，我进不去。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阴天都可以，是待业往生。弥勒菩萨没有那么慈悲，他好像也没有这个愿，也没这个愿。那么这是道安法师最初啊创这个有弥勒净土，弥勒菩萨的净土。那么就这个在这个北魏啊流行一段时间，那么到这个梁朝或者齐朝之间呢，还有听到有弥勒净土，不久啊就慢慢衰微了。不过现在这个唯识宗是强调要到弥勒净土，亲近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嘛，等着将来弥勒菩萨来了要跟着他一块来。 那么东晋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呢东林寺创的这个莲社啊，现在8:30，今天讲到这里，下次跟各位再讲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五方便念佛法门。